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2月19号，星期六，祝您周末愉快。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之后为您播送10分钟的新闻，然后是时事评论，为助纣为虐者尽一言，接着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之后您将听到的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是他在被告席上呼唤善良。这就是今天节目的内容介绍，下面就开始我们的节目。首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我们要告诉您，天安门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江泽民集团导演的自焚伪案。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在中共对法轮功迫害的20年中，2001年1月23号的所谓天安门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江泽民集团一手导演的自焚伪案，目的是煽动人们仇恨法轮功。中央电视台反复播放的所谓自焚画面几乎刻在了中国人的脑子里。在20多年后的今天，自焚事件仍然是许多中国人心里的一个结，许多人仍然受到自焚事件的影响而不愿了解法轮功真相。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为您找寻真相，帮您走出谎言。2001年1月23号在天安门广场发生了一场所谓的法轮功学员自焚案件，这是中共江泽民集团精心策划导演的伪案。当真相被披露后，这一世纪伪案使中共的丑恶彻底曝光，成为中共无法摆脱的梦魇。自焚事件17天后，明慧网2001年2月9号报道，一位在电视台工作的人士说，自焚一定是政府演的戏，记者上天安门都要事先申请采访内容，审批很严的，我们扛摄像机上天安门，要是没有许可证，当时就被轰走，这回自焚前后就1-2分钟，拍了个正着，连采访话筒都是准备好的，一看就是导演好的。中国民主党国内负责人林春水透露，公安部一位高级官员曾经给他提供消息说，王劲东1月23号自焚，公安部长贾春旺提前一天，在1月22号就知道了。在中央政法委会议上，罗干曾说，即使我们王劲东不自焚，也会有张劲东、李劲东等跳出来表演。可见自焚是中共幕后操纵导演的。2001年9月22号辽宁省东港市政法委科长赵云龙在非法关押法轮功学院的洗脑班上说，自焚这件事我们事先就知道，发生在2001年1月23号也就是正常过年的除夕下午发生的事。我们在1月21号就接到公安部紧急通知，说1月23号法轮功在天安门广场有重大事件发生。在明慧网2012年4月6号的报道中说，一个朋友向我透露，他有个朋友在东城交警大队，2001年1月27号央视焦点访谈播出了天安门广场自焚事件后，他和朋友们都很震惊，朋友们见面都会聊到这个话题，那个当交警的朋友就告诉他，那不是真的。因为自焚事件发生的前一天，上头召集交警开会，安排第二天那个时间道路怎么管制，各种车辆怎么疏导，都安排得很细致。我这位朋友这才知道， 自焚是中共为了打压法轮功而搞的栽赃陷害，心里很气愤。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上为您播报的是天安门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江泽民集团导演的自焚伪案。
下面是十分钟的新闻内容。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三次被非法判刑，辽宁优秀教师叶中秋遭迫害离世；2021年北京地区法轮功学员被迫害情况综述；贵州七旬陈可芳被非法判刑七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沈阳市辽中县优秀教师叶中秋女士，因为坚持信仰真善人，给民众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三次被中共当局非法判刑，累计遭受12年冤狱迫害，于2022年1月25日含冤离世，年仅54岁。叶中秋被迫害前，担任辽中县城镇二中的物理组组长，他修炼法轮功后，按照真善人标准做好人，工作兢兢业业，从不计较个人得失，所教班级的成绩名列前茅。2003年12月，叶中秋因为给学生讲法轮功的事实真相，揭露中共江泽民集团对法轮功的造谣诬陷，被法院非法判刑五年，后被学校开除，她的丈夫迫于压力，不得不与她离婚，当时上初中的孩子无人照管。2010年10月，叶中秋被国保警察李维等人非法闯入家中绑架，理由是一中的校长王连和举报叶中秋给了他一本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罪行的光盘。2011年3月，在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和证据的情况下，叶中秋被辽中区法院枉判三年。2016年11月，叶中秋到大黑乡东隅岗子村给民众免费发放法轮功真相新年台历，遭到警察绑架和非法抄家，后被非法关押在沈阳市第一看守所。2017年11月，叶中秋又被辽中区法院枉判四年，被劫持到辽宁省女子监狱遭受迫害。2020年4月，叶中秋被迫害的出现了脑血栓的症状，生活不能自理，同年11月被释放回家时，已无法正常行走，口齿不清，因为身心受到了严重创伤，叶中秋于2022年1月25日在家中含冤去世。据明慧网刊登的消息不完全统计，2021年北京市至少有张书香、吴梦华两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离世，至少有王自成、姚俊清、程全云、石少平等28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最高刑期9年，最高年龄81岁，其中10人被勒索罚款，合计53000元，至少43人次被非法庭审，215人遭劫持绑架，244人被骚扰。2021年北京世界两会建党100周年10月1日冬奥会等采用上门、电话、监控、株连家人等方式，再次大规模对法轮功学员实施所谓清零、威胁、裁学等，其中有许多学员被多次骚扰，家人也被骚扰。由于中共封锁消息，还有更多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的事实没有报道出来。平谷区法轮功学员张书香女士2017年6月遭中共不法人员绑架，非法判刑三年，关入北京女子监狱，被迫害得奄奄一息。2019年4月3日，张书香被120急救车送回家后，一直卧床不起，当地司法所和派出所屡次骚扰她，导致她身体状况更加恶化，她的养老金也被扣发。张书香于2021年3月30日含冤离世，终年73岁。法轮功学员吴梦华女士，中国南方航空公司高级技术人员。2020年2月14日，吴梦华因为给民众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被西城区德胜派出所警察酷刑虐待， 并构陷到检察院。2020年底，检察院退回起诉，吴梦华回到家中时，身体已经被迫害至多处伤痕，后来出现双腿水肿及便血等。同时，吴梦华被居住地安贞西里社区委员会主任及安贞里派出所片警等持续频繁骚扰、跟踪和威胁。在身体伤痛和精神紧张的双重压力下，导致身体状况恶化。吴梦华于2021年7月6日含冤离世，年仅46岁。据明慧网报道，贵州省贵阳市七旬法轮功学员陈克芳女士被贵阳市南明区法院非法判刑七年。70多岁的陈克芳老人2020年11月中旬被贵阳市乾陵派出所警察非法抄家，理由是陈可芳老人在贵阳市72路公交车站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不法警察抢走一车四人物品，后将陈可芳交云岩区分局审讯。陈可芳老人于2021年11月19日被南明区法院非法判刑七年，家属要求上诉。据明慧网报道统计，2021年获知至少有58名老年法轮功学员在中共的种种迫害下含冤离世，13位老人被迫离家出走，迫害分布于中国大陆的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021年中共法庭警察敲诈勒索老年法轮功学员2056547元，其中法庭罚金1180600元，警察敲诈勒索875947元。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45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神韵巡演展疗愈神效，指引人回归之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2月6日至12日，美国神韵艺术团分别在法国、美国密西西比州、亚拉巴马州、俄克拉荷马州和纽约上州雪城演出11场。观众们切身感受到神韵抚慰精神、治愈身体的神效。2月12日，神韵北美艺术团在伯明翰 BGCC 音乐厅的两场演出票房均爆满。观众们不仅赞叹演员们的高超技艺，演出启迪人心，有的还体验到在专注观看神韵演出时，感受到演出散发出强大能量的疗愈奇效。丽莎·吉尔戈尔是一位教育工作者，她说，这场演出非常感人，神韵让我觉得非常平静，抚平了我的心情。看演出之前我有点脱水，实际上我的头很疼，但现在头不疼了。他还提到自己平时经常背部剧痛，然而现在感到全身充满能量。73岁沃尔特·迪克逊退休前是一个金融投资规划公司的老板，他以前喜欢户外活动，但自从患了帕金森病之后，身体每况愈下，出门需要老人助行器。2月12日，沃尔特·迪克逊先生拄着拐杖在孙女们的陪同下观看了神韵艺术团在雪城的首场演出。不可思议的是，看完演出后他不用拐杖，自己走出了剧场。迪克逊说，我通常需要拐杖，我患有帕金森病，是好不容易才来到剧院的，但是看完演出后我竟然能就这样不用拐杖走出来了。迪克逊先生亲身体验神韵演出疗愈的奇迹，同时他和三个孙女对神韵精湛的艺术表现力也赞叹不已。他说，演出精彩绝伦，简直让人难以置信，太专业了，顶级水准，我明年还会来看的。前美国俄克拉荷马州共和党副主席艾斯特拉·埃尔南德斯女士观看了神韵艺术团在俄克拉荷马市的演出后表示， 演出让我看到了团结、善良以及个人实践良知的重要性。生而为人，我们确实是神造的，我们得以自由思考、自省，我们该认识到有更高层的生命，我们的存在不是偶然的，每一个人来在世上都是有目的的。他还表示，如果神韵明年再来，我绝对还会再来观赏神韵，我会带更多的朋友和家人来观赏。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9157万。
请听今天的时事评论，为助纣为虐者尽一言。
请听时事评论，为助纣为虐者尽一言。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2月20日。据明慧网近日来的报道，河北省张家口市赤城县政法委610办公室操控公检法司各单位、各乡镇村等部门，对法轮功学员实施非法关押、软禁、限制自由、跟踪、监控、电话监听等，并利用罚款、拘留、办洗脑班、非法判刑等手段，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使法轮功学员身心受到严重伤害。自19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赤城县是张家口市法轮功学员遭受迫害最严重的县之一。据明慧网2015年5月7日报道，在这场邪恶的迫害中，这样一个山区小县，有一名法轮功学员在看守所被酷刑迫害致死，有两名法轮功学员在被酷刑折磨后离世，身心受到严重伤害而后离世的达100多人，还有被诬判、被劳教、被绑架等遭受各种迫害形式的有近400人，有的法轮功学员至今还被非法关押在监狱。另外，法轮功学员被以各种形式敲诈勒索，扣除工资金额至少达140万元。俗话说得好，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所有参与迫害的赤城县官员，从村书记到县委书记，从普通警察到公安局长，有的可能是死心塌地的作恶，有的是在中共的淫威裹挟下为保住名利而被动的在干。然而不管怎样，他们都犯下了历史上迫害修炼人的大罪，那就将面对恶报的下场。下面仅举几个赤城县官员遭恶报的案例。赤城县县长王永利在奥运期间唆使下属在赤城所有出入进口，强令把守人员把法轮功创始人的画像放在出口地上，逼迫过往人员踩画像，以此极为恶毒的手法识别并绑架法轮功学员，不采画像的就被视为法轮功学员予以扣押。而原赤城县大海沱乡书记邵德良为求高升，不分好坏，积极配合县长王永利迫害法轮功学员，没想到奥运会结束的第二天夜里，王永利就遭恶报，在宾馆里猝死，年仅47岁。追随作恶的邵德良也是好景不长，很快就遭到恶报，罹患脑瘤死亡。还有赤城县公安局副局长张秀明，也是积极追随中共迫害法轮功，他曾伙同县委书记邱建国、宋万贵一起迫害法轮大法学员，全县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的法轮功学员多达150人次。善恶有报是天理，不久，张秀明在经历了万箭穿心般的癌症折磨后撒手人寰，死时年仅49岁。再看看原赤城县公安局一科科长高全平。2001年4月，高全平骑着摩托车去搜查绑架法轮功学员，结果在路上摔倒，直接摔断了4根肋骨。再后来，因经济问题被撤职。高全平迫害法轮功，不仅给自己带来灾难，同时也殃及了自己的家人。2021年9月，高全平的儿子
暴死在情妇的家中。原赤城县龙门所镇庙湾村书记郭殿忠曾经恶意举报法轮功学员，导致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并被敲诈20000多元。2014年6月的一天晚上，郭殿忠吃完酒席骑摩托车回家，没走多远就摔下车来，在被送往医院的路上死去。赤城县类似的恶报案例还有很多，在此不一一列举。这些恶报案例都在昭示着善恶有报的天理，从古至今都是如此，作恶必遭报应，分毫不差。助纣为虐者，害人害己，结局可悲。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三武一宗灭佛事件，而破坏佛法的皇帝都遭到了惨烈的恶报，有的甚至遭到祸灭九族。再看当今，中共江泽民集团残酷迫害法轮功，那些主导迫害的当权者们，如周永康、薄熙来、李东生、周本顺、张悦、傅振华、孙立军等等，他们的悲惨结局也无不验证着因果报应的真实不虚。而在国际上，2013年7月19日，清算江泽民迫害法轮大法国际组织发布公告，正告中国现政权当权者，必须立即制止和停止这场血腥的屠戮和残酷的迫害，必须立即逮捕和惩办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凶手，必须立即把迫害法轮功真相公布于众。奉劝那些至今继续追随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各级党政官员、政法委、610、公检法司人员赶快清醒，悬崖勒马。要想自救，必须停止作恶，揭露迫害内幕，收集、提供和保存迫害证据，谁做谁赎罪，早做早赎罪，多做多赎罪。这是上天在网开一面，是最后唯一的自救生机。抛弃中共，悔过自新，在这末节乱世之秋，为自己及家人选择一条生路。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密真的文章，为助纣为虐者敬一言。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我们想跟您聊聊三亿中国人为啥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听众朋友您好，您知道吗？现在有超过3亿9000万的中国人已经声明退出中国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了，这是中国正在发生的一件大事。我们为您讲一讲它的来龙去脉。退出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就是您早已听说过的三退。那么为什么这么多人会声明退出呢？在我们中国啊，大多数人都入过少先队、共青团，甚至是入过党，当时都曾经发誓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共产党，为共产党奋斗到死。发过誓后，您的生命就属于这个政党了。可是您知道吗？在全世界所有的党派中，只有中共才让人发这个要人命的毒誓。为什么说是毒誓呢？从中共建政以来，历次运动中害死了8000万中国人，比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还要多。包括50年代的三反、五反、肃反、反右，60年代的全国大饥荒、文化大革命，89年六四屠杀大学生，1999年迫害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修炼者， 甚至在法轮功学员活着的时候，摘取他们的身体器官贩卖，谋取暴利，干出了这个地球上前所未有的罪恶，令人神共愤。一个人杀了人都是要偿命的，那一个政党杀死了那么多人，这是一个多么邪恶的政党，所以天要灭中共。贵州省平塘县的旅游景点藏字石是一块2亿多年前形成的大石头，断裂后露出天然形成的6个大字，中国共产党亡，灭亡的亡，真的是上天要灭共产党啊。那么在天灭中共邪党的时候，那些发过毒誓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他，为他奋斗终生的少先队员、共青团员和党员们就会成为他的陪葬品。所以想要保全我们自己，只有赶快退出中共的各种组织，才不会在天灭中共的过程中受他的牵连。这就是为什么超过3亿9000多万的中国同胞要公开声明退出中共的组织。其实啊，三退很简单，您用小名化名退都可以，没有任何风险，却可以在天灭中共时保命。老天看的是人心。三退的方法也很简单，您可以找身边的法轮功学员帮您三退，也可以自己登录海外最大的华人媒体大纪元的网站，点击右边的九评共产党引发三退大潮这个栏目，在退党网站上声明退出中共的组织。同时也请您告诉您的家人朋友三退保平安这件事，当您与亲朋好友在灾难中平安脱险时，您会为接受这个建议而感到万分幸运的。最后请您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祝您有一个平安美好的未来。李菊梅才死里逃生，随即却又掉进了一场构陷的诉讼之中。他的律师在法庭上有理有据地辩护，他是否能逃脱这场陷害，重获自由呢？听众朋友，下面您将收听到的是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他在被告席上呼唤善良。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制作的纪实系列节目《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有这样一群平凡的人，他们就生活在你我之中，遍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与行业。面对生活，他们真诚；面对名利，他们淡泊。但是这群人又如此的不平凡，因为他们所经历的曲折和磨难远远超过一般人的想象。
2016年8月30号上午9点钟，郴州法院里已经挤满了人。郴州法院的建筑十分方正，里头光线明亮，但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却没有人感到放松，反而在心底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紧张。秋天的湖南仍维持着30多度的高温，炎热让等待中的人群越感焦躁。这群形形色色的人都是在等待着李菊梅的上诉案开庭。被告人李菊梅是湖南郴州市嘉禾县人，出生在1957年，当年59岁。退休前他是一名小学老师，深受学生和家长们的喜爱。他的案子已经经过了3次庭审，但每次都是无疾而终。 在第三次的庭审里，控告律师拿不出新的证据，只反复强调李菊梅不认罪，要求法庭重判。审判长宣布了休庭，说等请示后再处理。之后李菊梅被重判了7年有期徒刑，群众哗然。人们不服判决的结果，准备联署，要求法院重审并无罪释放李菊梅。最后总计有1670人在联署书上签了名，声援李菊梅。李菊梅自己也申请了上诉。在众人的翘首期盼下，3个月后，这次李菊梅的上诉案终于要开庭了。还没有正式开庭，旁听席上已经坐满了听众，因为关注李菊梅的人实在太多，没有座位的就站在庭外的窗户旁边听。他们在期待中担忧着，李菊梅到底会不会被无罪释放。开庭了，将近60岁的李菊梅戴着手铐，由法警左右控制着走进会场。只见他的神态平和，声音清亮地喊道：信仰无罪，法轮大法好。喊声才落，法庭里外也随之传来许多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喊声。李菊梅到场后，控方律师和辩护律师也纷纷准备就绪。审判长核对完当事人，便向全场宣布李菊梅被控告的罪名是利用邪教破坏法律实施。然而在场的人都明白，这个罪名不过是个借口，这只是一场报复，报复李菊梅控告江泽民的行动。原来在李菊梅被无故抓捕的几个月前，2015年6月1号，李菊梅向最高检察院递交了一份刑事控告书，控告前总书记江泽民，要求追究其刑事责任。不只是李菊梅，光是他的家乡嘉禾县就有将近100人也都陆续递交了控告书，控告的对象通通都是江泽民。这些如雪花般飞来的控告书激怒了郴州市的政法委副书记李亚斌。李亚斌认为李菊梅和嘉禾县民众的诉江行为影响了他的仕途，恨得咬牙切齿。他多次在政法委会议上大骂李菊梅，还放下狠话要搞出点名堂来。于是嘉禾县参与诉江的民众被大量抓捕，李菊梅也是其中一个。在8月的某一天，李菊梅在公园里就被人带走了。听众朋友，您或许觉得奇怪，像李菊梅这样平凡的老太太，为什么要控告中共前总书记江泽民呢？那是因为在2009年时，她的丈夫郭慧生被人闯入家中绑架，2个月后，郭慧生就被折磨致死，而犯下这些恶事的，正是由江泽民所一手组建、赋予权力的610办公室。李菊梅的丈夫郭慧生是嘉禾县政府的法制办干部，他为人豁达，做起事来干练有魄力，被人说是一位难得的办事扎实又不搞歪门邪道的清官。有一段时间，郭慧生承包了一个修建马路的工程，他要求施工人员说必须严格地把守质量，精心施工。但施工人员以为老板讲的是客套话，没有在意。过不久，郭慧生到工地巡查，赫然发现施工人员偷工减料，不按要求配比混凝土。当下，工人们就看见一向热情豁达的郭老板沉下了脸，他严肃地批评负责人，要求他们好好补救改正。后来郭慧生第二次去工地巡查，没想到又发现了同样的问题，他更严厉地警告施工人员，如果再这样做就要扣发工资。 施工人员心里无不纳闷，你这老板怎么了？现代的社会谁不是这样干呢？我替老板省钱，老板不但不欣赏我，反而要扣发我的工资。这郭老板人真是太奇怪了。另有一次，郭慧生和他的一位哥哥一起走在街上，郭慧生看见前面的路人掉了东西，他们走近后捡起一看，竟是一叠500多元的票子。郭慧生立刻毫不犹豫地拔腿往前追，要把钱还给那名路人。他的哥哥却在后面朝他喊，不要追了，钱是我掉的，你给我吧。郭慧生回答说，这钱你不能要，我看到是前面那个人掉的。郭慧生追上了那名粗心的路人，然后那人千恩万谢地走了。听众朋友，像郭慧生这样正直的人，然而却因为修炼法轮功和妻子李菊梅多次被抓捕，关进看守所、劳教所和洗脑班，在精神上和身体上都经历了非常多的折磨和迫害。2009年7月6号，嘉禾县有一名法轮功学员肖四兰遭到公安的非法抓捕，过程中肖四兰扭伤了右手，骨骼都错位了，但是公安仍把他非法关押在看守所里迫害，不让他得到有效的治疗。郭慧生和李菊梅听到消息后很为肖四兰感到担忧，郭慧生冒着风险打电话给负责此事的公安局局长席小刚，向他说明情况。他和局长说明，法轮功是依照真善忍的标准修炼自己做好人的，而同样身为政府人员，郭慧生也理解席小刚可能身不由己。他善意地建议席小刚说，善恶有报是天理，就算是上级下的命令，也应该依循自己的良心做事，这样才能为自己的人生、为自己的未来负责。局长席小刚对郭慧生这通电话是连连附和，而且他还与郭慧生套近乎。在席小刚的追问下，郭慧生告诉了他自己的姓名和职务，并说以后多多联系。之后郭慧生和妻子李菊梅还亲笔写了一封劝善信，连同一些法轮功真相资料寄给了席小刚。不幸的是，夫妻两人的善举却被席小刚上报给了湖南省的610办公室。一个月后晚上9点多钟，李菊梅和一名朋友正坐在公园的石凳上说话，突然间来了一群警察，二话不说直接将他们绑架到了派出所。另一头，深夜1点钟左右，国安大队教导员带领着一群警察闯进李菊梅家。这些警察有的头戴钢盔，手拿电棒，全副武装，要强行进屋，但他们却没有出示任何的法律文件。挡在门口不让进的郭慧生被警察们击倒在地，警察还反绑他的双手，将他摁在地上殴打。这番动静惊扰到了附近的居民，郭慧生的侄女闻声赶到了叔叔家。侄女踹开门就看见叔叔郭慧生被4名恶警压在地上，人已经没有了意识了，叔叔满头满脸都是鲜血。随后满身血迹的郭慧生被一路抬进了派出所。已被绑架到派出所的李菊梅看着几名彪形大汉深夜里抬进一个人，仔细一看，这血淋淋的人居然是自己的丈夫，李菊梅当即就昏了过去。之后在空无一人的郭慧生家，警察又非法抄家了2次。偷偷旁观的人看见警察抢走的东西足足装了6、7袋。郭慧生二哥放在郭慧生家保管，准备以后拿来建房及装修的几10万元。警察走后，他回去查看，发现都没有了。 郭慧生家中的所有贵重物品都被拿光了。郭慧生和李菊梅被绑架后，随即被关进看守所里迫害。一个星期后，李菊梅出现生命危险，被送进医院抢救。第二天早晨清醒后，又立刻被送回了看守所。两个月后，郭慧生在看守所里昏迷，生命垂危。他被送往医院抢救，检查过后发现他的脑部有淤血。经过手术治疗，郭慧生还是处于严重的昏迷状态中，除了有微弱的心跳外，没有任何体态意识，要靠吸氧维持生命。在郭慧生亲属的强烈要求下，李菊梅得以来到医院。李菊梅短暂地看过仍然昏迷着脸部肿胀的丈夫后，她就又被送回了看守所。然而就在第二天，郭慧生停止了心跳。郭慧生80多岁的老父老母哭得死去活来，而李菊梅错过了和丈夫的最后一面。郭慧生被迫害致死后，李菊梅仍然被非法关押着，直到几个月后，她再次被迫害的性命垂危。看守所害怕担责任，才将她暂时释放。回家后的李菊梅天天学法练功，身体奇迹似的恢复了健康。但是在610和国安大队持续的骚扰下，李菊梅最后不得不离开家乡，流离失所。2015年，李菊梅向最高检察院递交了刑事控告书，控告江泽民。控告书上的罪名写得明明白白：一，江泽民污蔑法轮功为邪教，触犯诽谤罪；二，江泽民组织610办公室，下令非法抓捕迫害法轮功学员，犯下绑架罪、故意杀人罪等罪行。作为证据，李菊梅忍着悲痛，在控告书里回溯了丈夫郭慧生被迫害致死的经过，还有她自己经历的多次非法被关押、折磨和经济损失。听众朋友，李菊梅的一纸诉状，承载的不只是对正义的呼唤，也包括对仍在执行迫害政策者的劝善，不要继续执行这个违法的政策，就像他们夫妻曾对公安局长所进行的劝告一样。然而这份诉状没有为他带来正义，而是新一轮的打压。中等法院的上诉庭里，审判长不敢提李菊梅诉江的事，核对完当事人后，就向众人宣布案由是利用邪教破坏法律实施。公诉人出示的证据是什么呢？法轮功的书籍《转法轮》，法轮功的练功录影带，以及印有“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等介绍法轮功的传单。这些都是610人员非法抄家时所扣押的。庭审一开始，为李菊梅辩护的张律师向法官提交了一份2000年5月10号公安部第39号文件。张律师指出，根据这份公安部文件，14种邪教根本没有法轮功。随后张律师向李菊梅发问：李菊梅，你从什么时候开始练法轮功的？李菊梅回答说：我从1996年7月开始修炼法轮功。张律师又问：你为什么要练法轮功啊？李菊梅说：我以前患有骨癌，被医院判了死刑，头发都掉完了，指甲也都坏死，30多岁就断经了，已经是个没用的人了。后来我学了很多气功，都没见身体好转。再后来有人介绍我学了法轮功之后，我身体开始好转，我的头发和指甲都重新长出来了，身体完全恢复健康。如果没有修炼法轮功，我早就不在世了。 从李菊梅现在平静的口吻，完全看不出她修炼法轮功前的挣扎与绝望。当年正当盛世的李菊梅，在省城医院确诊为骨癌。病痛的折磨和对生活的绝望，使她的精神完全崩溃了。李菊梅第一次尝试自杀，是她在长沙医院又一次求助无门后，她跑回家乡卧轨，但被人救了。第二次她跑到中水河，照样是投河未成。第三次李菊梅在家里吞下大量的安眠药，幸亏家人及时发现，才把她送往医院抢救了过来。就在她求生不能求死不成的情况下，李菊梅做了最后一次的尝试，她开始修炼法轮功。没想到奇迹出现了，不到一个月，她的身体各种不适的症状全部消失，因药物和疾病而坏死的指甲头发也全部重新长出来了。三个月后，李菊梅返回省城医院检查，她的身体各项指标都是正常。为李菊梅治疗的专家也感到非常不可思议，医生还请李菊梅把转法轮留给她。从此之后，李菊梅逢人就说，是法轮大法救了我的命。认识她的人亲眼看见她的转变，也都说法轮大法好。法院在场的人听了李菊梅的故事都很感动，就连坐在律师对面的公诉人也认真地听着。从公诉人的神态可以看出，他也被这一个事实给震撼了。问完李菊梅的生平，张律师转而问说，你是在什么情况下被公安抓走的？李菊梅回答，去年10月23号下午，我正在公园里散步，突然来了两辆车，下来四个彪悍的男人把我绑架上车。张律师继续问，你当时在散步时还做了什么？李菊梅回答，我遇到我以前的学生，他很惊讶，呀，老师，你身体好了。我说，是呀，我练法轮功练好了。我就跟他讲了我的经历和法轮功的美好。法庭里的李菊梅面色红润，精神奕奕，和当初生病时行销鼓励的样子简直是判若两人，更别提李菊梅将近60岁了，看起来却像只有30多岁的人一样。可以想见，他的学生见到老师现在这模样时，该会有多么的惊讶。张律师接着问李菊梅，你有没有使用暴力、强迫的方式让他人接受你的理念和观点？李菊梅坦荡地回答，没有，我师父教我按真善忍做人处事，怎么会使用暴力强迫他人呢？这与我的信仰相违背。接下来，张律师以大篇幅的论述说明，利用邪教破坏法律实施必须符合两点，一是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第二点是破坏了国家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实施，这两者缺一不可。然而就这第一点，从一开始提供的文件看，国家确认及公布的14种邪教里根本没有法轮功。因为法轮功不是邪教，所以公诉人没有任何的证据来证明李菊梅和哪个邪教组织有关系。张律师又问，既然现实中现行的法律和司法组织都没有把法轮功定为邪教，那么为什么有人认为法轮功是邪教呢？张律师紧接着对在场的人做了说明，真正首先把法轮功和邪教联系起来的是1999年10月，江泽民在接受法国《费加罗报》采访时说出法轮功是邪教，接着《人民日报》就发新闻说法轮功是邪教。但是领导人的讲话不是法律，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而新闻媒体的文章 更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张律师从法律上驳斥了以参与邪教名义来抓捕法轮功学员，法轮功学员享有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的宪法保障。既然李菊梅没有参与邪教，那么她有没有破坏法律实施呢？同样的，在庭审中，公诉人没有出示李菊梅破坏了哪一部法律或行政法规的证据。张律师一针见血地点出，公诉人出示的证据与案件没有关联性。从扣押清单来看，转法轮和练功录影带都是教人向善的，与指控的罪名没有任何关系。转法轮这本书在99年前更是人手一本，大街小巷到处都有的。至于说介绍法轮功的真相资料，就是像法轮大法好啊，真善人好，就是说这种资料口号。其实向他人推荐和介绍法轮功，就像是商家散发宣传资料，向消费者宣传自己的产品和服务一样，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也没有触犯任何法律法条，所以公诉人控告李菊梅的罪名是根本没有办法成立的。张律师有条有理地阐述完李菊梅无罪的理由和法律依据后，他话锋一转，讲起了一个故事。1992年2月，正是柏林墙倒塌2年后，有一名东德的卫兵因为开枪杀死了企图越过柏林墙的青年而接受审判。那名东德卫兵英格·亨里奇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时说，那个时候我只是在遵循法律和执行上级的命令，根本没有选择的权利，罪不在己。但法庭最终的判决是，开枪射杀无辜平民的卫兵亨里奇有罪，判处他3年半徒刑，不予假释。那时候法官在法庭上对亨里奇是这么说的，作为士兵，不执行上级命令是有罪的，但是枪打不准是无罪的。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此时此刻你有把枪口抬高1厘米的权利，这是你应主动承担的良心义务。讲完故事，张律师再次开口说道，刑法第251条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非法剥夺公民信仰自由，情节严重的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因此以利用邪教破坏法律实施来构陷李菊梅，已经触犯了刑法第251条非法剥夺公民信仰自由罪。司法人员应以维护正义良知，遵循善法，做正确的判决。法轮功教人向善，以真善忍为准则，服役家庭社会，提升大众道德，因此应当判决我的当事人李菊梅无罪释放。张律师话音刚落，全场顿时掌声雷动，久久不息。上诉案结束之后，李菊梅的家人们振奋地等待，期待着，等待着法院的通知。经过了将近1个月的等待，郴州市中级法院的通知终于到了。家人们抓着纸，纸上黑压压的字，说来说去表达的却是同一个意思，维持原判。李菊梅仍然被判了7年刑期。听众朋友，每个庭审的最后都会交由当事人进行陈述。上诉案那天，李菊梅对着满庭听众，对着控诉她的律师法官，她说，世间善恶有报，不要跟随着共产党行恶，三退能保平安。各位请答应我，退出从小的红领巾，长大所入的团，以及工作后入的党，让自己拥有美好的未来。人间的正义也许会迟到，在中共的镇压政策下，也许有些人依然缺乏勇气抗拒， 而李菊梅她没有愤怒，也没有提及自己的无辜，她劝告着人们远离邪恶的中共。她在自己的危难中仍然对法官、律师殷殷劝善，在善恶有报的天理下得以避难得福，这正是他修炼法轮大法后善良境界的体现。
在下面的天音静乐时段里，请欣赏江民演唱的歌曲《得度》。
落入凡间深处，迷失不知归路，辗转千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再次祝您周末快乐。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